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上两节课我们讲到了说，简单的讲述了一下讲出了一下神学，这是一个比较简明的一个神学课程哈。我们没有对讲的太深，我们只是讲到了说什么是神学以及呢为基督徒所应该相信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些握紧的教义是有哪些，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就有可能呢被别人带到沟里面去。因为你知道在国内呢，这种各种各样的假教训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异端很多，什么东方闪电啊、三书教啊、呼喊派啊等等等等的哈，就是不一而足那如果你不明白说基督徒的基要信仰在哪里，这个握紧的这个教义在哪里，那你就很可能呢不但自己会被别人带偏，没有任何的分辨能力，同时呢你也没有办法呢去帮助到别人。但是如果你知道这十六项的这个重要的教义是哪些是不能够妥协的，就是握紧的，所谓的握紧的教育就是不能够妥协的，在这个方面只有所有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上面是必须要合一的但是呢在一些松手的教育上面，就是一些在圣经上启示不甚清晰的这种非基要的这教育上，我们要宽容的态度，不能随便给别人贴异端贴上异端的标签。因为呢贴上异端的异端就好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词汇，就好像我们指控人家是一个强奸犯或者是他偷窃犯一样，一旦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人家就很难洗清楚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很谨慎。那就是还有神的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宗派，那只要他在基要教义上是一致的话，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 OK 就像神的家里，神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家人我们有弟兄姊妹，各有各的这种性格，各有各的长相，也各有各的爱好，但是呢他都是一个父母来的。那么我们也是基督里面呢，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宗派，但都是基督的教会 OK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讲到救恩论，但是这个救恩论呢，我们今天讲到救恩论呢不是很宽泛的，我们不会很宽泛的讲得很宽，但是我们主要是讲到说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的这个救恩那耶稣所传的福音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基督的教会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正确的福音上面，如果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是不对的，那一切就不对了。那这是天堂跟地狱之间的区别就是得救跟沉沦之间的区别那一个是魔鬼跟魔鬼的教会跟基督的教会的之间的区别，这是云朗之别。所以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明白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一定必须是耶稣所传的福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为什么我们要来重新学习呢？因为如果我们因为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有很多的福音呢不是基督所传的福音，是人的福音，是来自魔鬼的福音。那我们很多人在信呢，也不是信真正的信基督，而是在不是真正的一个得救的信心，是魔鬼的信心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待会我们就会来详细的来讲哈。那首先我们来讲说，这我跟我先生呢几年前呢专门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呢来厘清什么样是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你所信的是不是真正的福音呢？我们专门就是以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约翰麦克阿瑟的一本书叫做耶稣所传的福音这本书呢，来把他这本书呢进行了一些总结，然后呢我们呢把它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约翰麦克阿瑟的这本书叫做耶稣所传的福音的这本书。这本书呢我在大陆呢看到应该有中文版了大家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他来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看过这本书了有一些牧师也在看过这本书，也是个非常好的一本书 OK。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作者呢是约翰富勒通小麦克阿瑟，他是生于呢1939年的6月19日，他今年已经是80多岁了他就是服侍神非常的忠心这是非常良善的一个仆人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他有一个每日的电台节目叫做赐你恩典 Grace to you 他是非常受欢迎的这种作家和会议的讲员，他也常常的经常会在国家的一些电视台上面一些非常有名的电视台上接受一些采访来呢那他也是1969年起呢就一直是 叫做加州太阳谷的一个恩典社区教会的牧师，从1969年辞到这个做牧师，做那个教会的牧师，一直到今天他还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啊。他同时呢创办了马斯特大学和马斯特神学院啊，他是这个马斯特大学和马斯特神学院的院长。啊，今日基督教呢，对他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说他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传道人之一。那他也的确是如此，啊，他完全的是不愧于这样的一个名号，一个称号，一个称呼吧，这样的一个评价。他的著作等身呢，就是编著超过了150本著作，啊，是一个这个就是他的是一个多产的一个作家啊。约翰麦克阿瑟研究圣经，他专门编了一本叫做约翰麦克阿瑟的研究圣经，叫做 John MacArthur's Study Bible 啊。这本书呢已经是超过他这个销售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啊，荣获美国图书金奖啊。同时呢他还进行了一些对新约呢进行了一些评注啊，新约评注叫做约翰麦克阿瑟新约评注一系列的啊。那他呢是曾经是阿苏瑟大阿苏瑟那个太平洋大学学习，并且在百欧拉的这个埃尔伯特神学院呢获得硕士啊博士学位这样子的。 OK， 他是一个 doctor 啊，也是一个就是神学博士。 OK， 那么他现在呢也开通了一个中文网站，叫做恩泽亚洲，上面是一个网站的地址，如果有空的话你看大家呢可以去打开来看看，有很多他的讲道啊，他的神学著作呢都有英文，都从英文呢翻译成了中文，可以帮助大家呢就可以了解他的一些这个帮助大家了解啊认识啊，就是在你所信的是谁啊，就是你的这个帮助大家在神学思想上神学上面呢更加的正统和坚固。 OK，所以 John MacArthur 呢他写了这本书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呢他发现了有人在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已经被兑水了啊，兑了水，已经不是基督所传的那个福音了。因为呢你会常常听到，我们是不是也会常常听到基督徒这么说啊，某某某啊理智上是相信的，只是呢也就是说他只是头脑上相信，但是行为上啊情感上啊什么都没有跟上去，都不像个不信的人一样啊。你也会有时候听到说啊，某某某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啊，存不存在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这种情况。 OK 啊，你还会听到说哦，我是哪一年哪一月啊？我是1990年几月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但是呢，直到后来10年以后，或者很多年以后，某年某月呢，我才让他做我的主。OK， 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听到说，他把这个耶稣的身份呢是把它割开来的，一个是救赎主，先接受救赎主，然后呢再接受主。那么我们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给我们这样子的这种？就把它分开了这样的一种权利，有没有给把这种权利让我们把它的身份给分开来呢？待会我们要来分析。然后你还会听到说，哦，那个人呢曾经举手做过绝志祷告，虽然后来呢他还是没他从来没有聚过会，但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他应该也是得救了的吧？然后你还可能会听到说，有一些弟兄啊，或者急着，或者急着给别人传福音，弟兄姊妹急着给别人传福音，那个人呢，很显然已经完全没有认罪，也从来做一些这个可能是在做一些不蒙神喜悦的事情，一些不法的事情，甚至可能是比方说做从事的生意所做的这些从事的职业都是有罪的，就是不荣耀神的。但是呢但是他又对这个基督的福音有点兴趣，然后呢你就会听到有弟兄姊妹急急忙忙的催他催他举手祷告，哎呀不用担心了，不要担心了，只要相信就好了，只要相信就好了。 OK， 那神有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自由？神是不是说我们只要相信就好了呢？然后你还会听到说，哦，某某弟兄神学知识很丰富，说起圣经来啊那是一套一套的，不过呢在家里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常常对他的妻子啊还有老婆孩子的怒目圆睁，言辞吝啬啊。那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些是我们刚刚举到的一些例子，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常常见到的，常常听到看到的一些例子，对吧？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了当今的问题，为什么教会里面充满了一些生命没有任何改变的一些 一些人坐在那里，有很多人坐在教会里面坐了很多年了，听到啊，也来教会啊，也很热心，在那里呢坐了很久啊，坐了十几年或者十几年二十几年，但是生命毫无变化呢，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为什么教会里会充满着这些假的基督徒呢？啊，到底是什么婚姻？就是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呢，已经败坏了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个福音，也就是说，在他的福音里面已经兑水了，啊，那个福音呢，已经不再是能够救人的福音，已经是不能够拯救人的福音了 ，OK， 有很多人呢有善行福音，许多人在神的恩典上加入善行，啊。那么呢有很多人教导我们去很多人都会上天堂普救论然后呢还有人会说使徒福音说耶稣教导的福音呢是只适合使徒时代，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呢要教导的福音要跟以前不同但是你要记住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十节，他说：“我信你们这么快就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进去的弃从别的福音了，然后你从基督教传的那个福音里面呢，就转去听别的福音了，你要知道那并没有其他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那其他的福音呢，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你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还是我们其中的，也就是我们这些使徒人，若传福音给你们以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现在我再说一遍了，他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以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以基督所传的那个福音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但我们自己所信的这个福音要纯正，而且呢，我们也要传成正的福音给别人，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是属于被列入到被咒诅的这个人群里面去了。OK， 那么现在的我们问题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有影响力的现代福音派领袖呢，极力向人们呢鼓吹说，你不需要降服基督也可以得救。就是所谓的异信主义，待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哈。他们说呢，主权救恩呢是善行加入救恩的异端。他们认为呢，主权救恩呢是有我们所谓的 lordship salvation， lordship salvation 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救主和你的主是不可分开的你不能说只接受他是救主而不接受他是主。耶稣基督没有给你这种权利，让你可以这样去选择。你要他要么就是你的主。那要如果他不是你的主的话，他就不是你的救主 ，OK， 但是呢，圣经和基督，他们说主权，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基督教里有一个 controversial， 就是有一个争论，认为说我们所说的主权救恩呢，是善行加入救恩，是一个异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和基督教的历史表明呢，福音向来就包括了悔改和降服于基督这样的内容，如果没有悔改和降服。那个福音就不是你的那你就不能够靠着他得救 OK 那么这个耶稣所传的福音到现在为什么会败坏了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想要快速的领人信主，要快速的让人呢进入教会，让快速的增加人数，所以很多布道家呢就将福音呢加速了加速了以后兑水了，就把原来悔改降服的这些信息的就挪去了，就说你只要做个几次祷告你只要承认口里相信就好了这就是叫做异信主义，这就是异信主义 OK， 异信主义就是什么呢？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别的什么东西你都不用管，你生命不需要改变，你不要降服，你不需要认罪，你只要相信就行了他们的这个初衷为什么会这样子认为呢？他们的初衷本来就是说想要让更多的人就得救，但是其实所带来的呢，就是说将福音给扭曲了你会经常看到所谓的觉知祷告，就将福音的内容呢简化到一个祷告或者是一个公式很多教会里面呢，就是在讲台上讲完了道以后呢，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提到福音，然后呢就是让别人来举手。让别人举手以后呢，然后人家举手以后，然后就给他带他做一个觉知祷告你到做了祷告那你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那你一次你就永远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然后呢把全人悔改向基督降服和委身的内容呢全部移除了 啊，耶稣的角色呢被划分为救主和主的两部分，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将要对当今教导的假福音跟耶稣所传的这个真福音进行比较啊，因为今天的很多的假福音呢，就是将耶稣的主权，把耶稣分成两半啊，一个是救主，一个是主。他们认为呢，哦，你可以先接受他是你的救主啦，啊，至于你要不要悔改，是他是不是做你的主，那就以后再说吧，啊，先承认他是救主，啊，那是不是耶稣，耶稣有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权利，让我们把他这样子把他的主权进行划分呢？啊，这是不是耶稣当初是不是这样传的呢？哦，我们待会我们会做分成几课来讲这一堂课哈，啊，然后呢？后果就是什么呢？今日所传的福音并不是耶稣所传的福音，时下流行的福音呢，是给罪人提供了虚假的盼望。啊，他承诺呢，罪人持续生活在对神的悖逆当中，也照样可以承受永生。就说你不需要悔改，你即使是在罪中，也照样可以承受永生，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虚假的盼望，这是非常可怕的。啊。基督的好消息呢，让位给了危害重重的坏消息，对罪人的生活呢没有任何的道德要求啊。这样的福音呢不是耶稣所传的信息，这以新福音，这个新福音呢所孵化出的一代声称是基督徒的人，但行为跟未没有重生的这个悖逆之子呢，就是所谓没有重生的这些不信的人呢，毫无区别。嗯，这一类像接受耶稣做救主，然后邀请基督进入你的生活，和请求耶稣入你的心，这样的短语呢，基本上是一种掺水的福音的产品。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是对门徒的呼召，不是做一个祷告或一个决定的托词。OK， 啊，我们不是说反对你去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哈，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你这个祷告的本身并没有拯救你的力量，啊，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OK， 啊，你并不能够，你就是因为这个罪人跟着你做了一个祷告，你就能够确定他是得救的，啊，你一定要看到他后面的行为啊，然后方式是不是有改变，他的整个生命有没有改变？另外呢，你所传的福音里面有没有包含要悔改和降服的信息 ？OK， 今天呢，任何人只要声称是基督徒，都会发现有传福音者呢，迫切的接受其他人的任性。其他人相信，就是其他人的那种觉知任性，不管呢他是不是有新生命的迹象啊，只要他去做了一个觉知祷告，就急急忙忙的说啊，这就是个弟兄呢，这就是个姊妹了 ，OK， 那有一位有一位呢基督徒他这样说哈，今天许多教会呢传福音呢是在传扬一位没有震怒的神，借着一位没有十架的基督。拯救一群没有罪的人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所以这个福音就是虚假的福音啊，这是来自人的福音，来自魔鬼的福音，不是耶稣所传的福音啊，不讲神的震怒，也不讲神的审判啊，不讲呢你要像基督一样背着十字架啊，背着十字架啊，要牺牲，要委身，要像主一样，要像主一样啊，不讲你有罪啊，不讲末日审判啊，这就是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这是一个虚假的不存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天堂 ，OK， 啊，然后潘霍华呢，他还这样说，他说把耶稣的宝血当成廉价的恩典，像廉价的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出卖，圣礼啊、赎罪啊、及宗教的安慰呢，都被销价售掉了。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世界为他的罪找到了廉价的庇护，无需悔悟，更不必希望真正摆脱罪恶啊！所以你如果不讲主权的救恩，你基本上就是，如果基督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做主，你不让他做主，你不降服于他啊，那你就是等于是把基督的宝血呢当成廉价的恩典了。啊，如果你既然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认罪，那就不需要耶稣。耶稣跟你没有关系。啊，这是这些异性主义呢，就来自于啊这个两个比较有影响的这个异性主义，就来自这两个啊神学家啊。 啊，他就是一个人是啊 ，Zen Haji， Zen Haji 呢写了一本书呢，啊，叫做 Absolutely Free， 也就是绝对的自由，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相信就好了，绝对的自由啊，不，你不需要委身啊，你不需要悔改啊。他认为呢，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来就没有包括属灵承诺，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承诺，你只要信就好了。然后还另外有一个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这样就是高举一心主义的这个神学家呢，叫做 Charles Ryan， 啊，他是说呢，赖琳呢是这样说的，他说不需要从最终悔改，不需要改变生活方式，不需要委身，甚至连降服于基督主权的心愿都不需要，啊，你只要相信就好了。只要理智上相信就好，大脑里相信就好了，头脑里相信就好了，啊，那这两个呢是高举这个一心主义的这个两个旗杆哈。那这里头有给大家一个关键的这种你来这个关键的一个思维就是在哪里的？各个他的呼召必须是被正确的认识。一个在耶稣基督主权下的门徒身份，对这呼召的回应就是成为一个信徒。任何达不到这要求的呢，都是不信。OK， 啊，就是要成为耶稣主权下的门徒身份，也就是他对你拥有绝对的主权，啊。神的恩典呢，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啊，心硬不悔改罪人的，不是一种呢被动接受心硬不悔改罪人的这种静态属性。恩典呢，不会只改变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身份，却丝毫不触及他的品性。也就是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不是说你只是在神的里面的这种身份改变了。但是你的品性啊、品行啊、整个的这个人的内在呢，完全跟以前一样，那不可能的啊！那就没有信啊！神的恩典绝对不只是让你改变，只改变你的身份，而不改变你的品性。换句话说，就这个意思。OK，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就是给大家一些经文。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因耶稣呢。”做你们的仆人，是保罗说的哈。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就所谓的主权，神的主权救恩，就是你必须要承认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呢，反复的强调了。他说你们当信主耶稣，主耶稣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所谓的什么是主呢？是主呢，就是你要听他的，而不是他听你的，你要绝对的降服于他，就像过去的主人跟奴隶一样的，我们是基督的仆人，仆人其实在新约里的这个词就是 servant， 其实就是奴隶，我们是要听他的，而不是他听你的。OK，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必须是耶稣为主的，也就是耶稣的主权，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不是说你口头上承认了就可以了，你如果行为上没有改变，神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也进不了天堂。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是一个苹果树上结着苹果，那就是苹果树，柠檬树上结了柠檬，如果树上结的是柠檬就是柠檬树。OK， 你是属于谁，那就看你的果子就可以知道，是你是属于结出来的果子像基督，你就是基督徒；你结出来的果子像魔鬼，那你就是魔鬼的门徒。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个雅各书讲到了。不仅仅是如此，他还说你这个信心如果是没有行为的话，你就是跟魔鬼的信心一样，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若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这就是说，你的信心，如果你这个没有行为的话，那你就跟魔鬼的信心是没有两样。OK， 好，现在我们就带来这样的一个议题：主权救恩跟义信主义。这两个主题就是这两个当今传福音的时候两大的这个非常大的一种分歧 两大主张。有一批人呢主张认为，就是一定是要主权，神对你的生命有绝对的主权啊，你要降服在他里面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需要降服，你只要相信就好了。这是两大完全相反的，我们来分析它，进行分析一下，去看它之间有什么区别。 OK 啊，主权救恩的认为呢，主权救恩认为呢啊，看一下哈，救恩的要求呢，将信心呢放在耶稣的神性、生死、埋葬和复活的真理上。 OK， 那一信主义呢，救恩也要求将信心呢放在耶稣的神性、生死、埋葬和复活的真理上。看上去听上去不是一模一样吗？那他之间到底是看不是在这个世上不是完全一样的吗？那到底会哪里不对了呢？哪里之后走样了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主权救恩呢认为呢，必须降服于基督作为主和救主才能得救啊，这个就开始有区别了。那一信主义认为呢，救恩不要求参与者的委身啊，不要求你委身就可以了。嗯，好，再往下看。主权救恩认为呢，悔改罪，从罪中悔改呢是救恩必须的。那一信主义认为呢，悔改罪不是救恩必须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悔改罪了，哎，只要信就好了，你可以照样活在罪里面啊，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啊，你去开妓院照样开妓院啊，你去帮别人做假账，你继续做假账啊，你做这个你在，如果是在做生意的话，你在往你那个里这个产品里面掺水啊，往酒里面掺水啊，啊做这个假的这个食物啊啊都没关系，你只要这个只要信就好了啊。啊，那主权救恩还认为呢，救恩发生在当人完全信靠耶稣，从最终悔改，完全信靠耶稣，并且呢从最终悔改，将生命呢完全交托给他。啊，一信主义认为呢，救恩发生在当人相信救恩的事实，请求耶稣进入其内心的时候，你就已经得救了。啊，所以好，那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区别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坐在一辆车里面，这辆车呢是你在开着，你本来呢你自己开着这辆车，开着开着的时候呢，然后你要有人向你介绍耶稣啊，你就想让耶稣啊，你就想认识耶稣啊，你想让耶稣呢进入到你的车里面来跟你一起开车。好，那主权救恩是什么呢？主权救恩就是说，你在认识，在有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悔改认罪，然后你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看到耶稣在路旁，然后你就把耶稣呢，你自己请进来，请过来，然后你把车门打开来，你离开你的驾驶车，啊，驾驶座位，然后呢，让耶稣，啊，进了来开你那辆车，作为司机呢开你那辆车，你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啊，也就是你的车，如果你的车是生命，你的生命的话，你把这个生命的这个驾驶权呢交给耶稣，你坐在他的副驾驶上面。那一信主义是什么呢？一信主义说，哦，看到耶稣来了，好啊，耶稣来吧，你上来啊，然后呢，你把耶稣邀请进来，门打开了，让他坐在你的副驾驶车上，然后你依然按照你自己的方式，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向去开你那辆车，这就是一信主义。OK， 这就是一信主义，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么一个区别。啊，当你是主权救恩的时候，你把生命的主权，将这个人生的驾驶权全部交给主，你在旁边，主让开到哪里，他来决定你人生的方向，决定你人生的长度，决定你要去做什么，往哪里去。 OK， 你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但一信主义是什么呢？我依然开着我自己的车，耶稣上来呢，我让你坐到我的副驾驶位置上，只是帮助我啊，帮助我呢啊，开着开着更好啊，我又有了这个，我又有了那个啊，我既有了我现在的生活，我又多了一个耶稣这样的一个保障，耶稣会给我坐在旁边的给我赐福，保守我平安啊。但是至于我要去哪里啊，我要开多快，那由我自己说了算，那就是一信主义。 OK 啊，主权救恩说，真正的归信总是带来果实和属灵的成长 啊，就是我们说一定会有果子结出来的，不管这个果子是多还是少，是30倍，是10倍，是60倍，还是100倍，你总是会有果子来的。即使是哪怕说你是属灵成长比较慢一点，但是你也能够让人看得出有一点果子结出来。OK， 但是异性主义是什么样呢？归信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影响到一个信徒的生命。他们认为呢，这个相信了的人，信了主的人呢，他们可能生命也会一点都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也有。他们依然认为这个不发生一点变化的这样的人呢，依然是神的仆人，依然是神的儿女，依然是基督徒。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主权救恩的人认为说，你如果没有果子结出来，那你就不是基督徒。因为呢，果子是果，果树呢是凭着果子来认出来它是什么树的，没有果子就没有这个树，就不是这个树。啊，主权救恩认为呢，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啊是真的福音，啊，异性主义呢其实他所传的福音是人所传的福音，啊，不是从基督而来的。啊，啊，主权救恩的这种。就是基督所传的福音，它是得救的这种信心，是得救的福音，啊，异性主义所传的这个福音呢，是魔鬼的信心，是魔鬼所相信的福音，因为连魔鬼都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连魔鬼都相信，啊，圣经上的话呢都是神的话。啊，因为呢，当他你看耶稣基督在旷野被试炼的时候呢，魔鬼把这些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引用出来啊，他比你我所有的人呢都更明白、更熟悉、更通晓圣经啊。但是呢，如果你的信心只停留在魔鬼的这个信心上面，没有任何的悔改，没有将主权交多，将自己降服在基督里面，那你这个信心就是魔鬼之心。啊，因为魔鬼呢他信这个事实，但是呢他不但是不悔改不降服，而且还要跟神的作对啊，还要反抗神啊，还要败坏，还要破坏，起各种各样的破坏的作用。 OK 啊，但是呢只有当你把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同时做你的救，他如果是做你的主的话，他也就是你的救主。如果他不是你的主，那他就一定不是你的救主了。你不能够说我只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但是我还是不想让他做主，我继续自己做主啊。那是基督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权利，也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自由啊。OK， 他没有让我们这样的把它区别开来，好吗？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要来讲，下一课呢我们再 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耶稣是在耶稣所教导的这个福音是怎么样，他怎么去解释他所传的福音的，都在四福音，通过四福音里面的一些他的一些比喻呀，他有他自己的话呀，他有话语里面的，还以及他所讲的故事里面啊，哦，我们来进行分析，说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到底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好吗？好，我们现在就知道说，耶稣基督信仰的核心呢，就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钉十字架，但是并不意味着信仰的核心呢等同于头脑对真理的认识。基督信仰的核心是神对罪人的拯救，在于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代赎，神使人罪人悔改，信靠顺服救赎主。这样子的这种认识呢，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头脑当中。如果基督徒跟神没有活泼相交的关系，没有对救赎主的信靠顺服。如果基督徒不能在行为上活出信心的见证，在形式上为人结出圣洁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向世人活出福音的生命，那么一切的教义争执和神学辩论的都是空谈。OK， 因为基督信仰的核心呢，就是改变人的生命，就是使人的生命从内到外进行更新。因为旧事已过，凡事都是新的了。OK， 要把罪人改造为新人，使罪人成为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OK， 让福音呢，这样的福音呢，才能够使神得荣耀。这也就是基督所传的福音。OK， 那如果 我们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再进行分析，好吗？啊，让大家呢对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有更深刻的认识，就是你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啊，是主权救恩呢，还是义信主义 ？OK， 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主权救恩、义信主义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这是当代在福音界里面所传福音的两个阵营，两个阵营。OK， 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说您当初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永生，关系到教会的未来，也关系到天堂和地狱。祈求你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说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和主，您拯救了我们您拯救了我们，目的是要我们降服于你您先爱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在爱里面呢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降服在你的面前，接受您做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我们生命一切的主权，我们将生命的这个驾驶权交给您，由您来决定方向决定速度主啊，我们不愿意呢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自由，让我们呢只承认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呢依然我们的生命在自己掌权做王，你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求你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旨意，越来越明白你的真理，因为真理向着顺服的人是敞开的，向着不顺服的人是封闭的。求主常常赦免我们不顺服的罪，让我们能继续的谦卑柔软，持续的悔改和信靠你，帮助我们将生命的主权将主权的救恩不但是自己领受了自己天天在你的面前常常为自己的罪祷告悔改，每一天在你的面前向着罪向着罪呢，就是把我们向着基督而生，向着罪死，让我们的死每一天呢都是让我们自己的老我呢一天一天的死去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虚度生命让我们在这个世用余下的人生荣耀您，传讲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感谢赞美主，谢谢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